所以能够使令释放啊所有的众生。假使他这个意识这个啊种种之苦，而且寻求种种之乐的话，那么你只要你能够信愿念佛，就生信发愿持名念佛，就可以求生到彼极乐世界。由此呢，即可以啊这个恒然的解脱三界六道之生死。那么此正所谓邪以一顾切，后领如福至也。下面还因莲池大师一段文呀，来证明这个圆融老法师讲的这个话是对的了啊。莲池大师讲话，一如正这个曰：极寒之国，忽闻保暖之响，方寸幽暗之外，大度光明之境，岂不身心拥有，舍故取心呢？那么下边这是用两个譬喻啊，譬喻这个好难实相，这个舍苦求乐啊，舍会心境的意义。说一，这是譬喻，譬如什么呢？譬如啊，有这样的人，那么他正在这个巍峨这个好像是饥饿这个寒冷这么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比如什么呢？就比如我们娑婆世界。忽闻保暖之响，忽然呀是听闻啊，这个饮食充足，那么这个环境是温暖，那么听到有这么一个假象，就是在这比喻那个极乐世界啊，方成幽暗之外，乍度光明之境，或者呢他正在这个沉入于这个幽冥黑暗的这个山崖之下，那么正在这种情形之下，忽然的那么睹见这个光明之朗然之境，岂不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相对比较之下，那么此人呀，他岂不是这个身心拥有啊？舍故取心，舍故就是那个正为极寒之国，取心就是保暖之想啊，那么也就是指这个那个幽暗之外是光明之境，这就是舍故取心。是单单往生总称邪断，只要任何一个众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那么往生之后呢，是毕竟可以成佛。因为什么呢？极乐世界它是无量的寿命，一生之中啊决定可以成佛，所以说终成解脱。那么这只是阿弥陀佛一种方便之法，接引十方的无量的众生，所以叫做吧，邪以一顾切，后领如佛智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佛菩萨呀，他还是贪求这样的华丽啊，这那么崇尚这样的美观。那么这也正是一种方便接引众生之法。华轮者，轮王金轮，大四十里，且居最小者也。然居怪经，皆无量寿会，大小实不可量，由同居净土，身相不等故也。那么这一段呢，是这个饶益大师啊，解释这个华轮。这个华轮就是在这个莲花池中这个大如池轮，在这个七宝池中那个大如池轮的莲花啊，就是华轮。轮王金轮大四十里，这个轮王呢，就是指那个金轮王来讲啊。那么这个下面就详细的解释了啊，就指那个金轮王来讲。那么金轮王他这个轮呢，大有这个四十里。这等于我们这个中国来讲的有四十里这么大这么一个车轮，那么四方有四十里这么大啊。且举最小者也，那么这个是姑且呢还是举出来最小的啊，那么最大的呢是这个游行有这个四十里六十里八十里，最大的是八十里啊，那么这是姑且举出这个最小的四十里这个车轮来讲。然后据观经，假使要根据这个十六观经来讲啊，这个莲花之轮呢， 并集五量寿，这个五量寿就是那个宝积经，宝积经之中也有五量寿，这个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五量寿会。那那个地方所讲的这个齿轮呢，更是很大的了啊、哦，所以大小实不可量，只以说明这个莲花之中啊，这个大如齿轮呢，它这个大小啊，实实在在难以可以限量它究竟是多大是多小。有同居净土神像不等故，因为极乐世界同居土的众生呀、啊，那么它是某一种的根基都有啊，大根基、那上等的根基、中等的根基、下等根基都有，但是你代言往生的那个这个下小品的根基是一样都有，所以它这个神像呢也就不能够是等起平观了啊。看这个讲义，这个下面这个讲义讲得很清楚啊。持名华轮，那么这就说明这个莲花池中啊，这个大如池轮的莲花啊，就是说莲花大如池轮了。非指普通池轮，那么这个莲花之轮呢，不是指那个普通，等于我们现在一般所看到的那个池轮那么大小，乃即轮王，这是指轮王。轮王呢也有不同啊，有这个金银铜铁的不同啊。这是指的金轮王的这个金轮。轮王呢一共有四种，第一这个天轮王，天轮王他那个统领一轴，就指我们这个南野附体，是南赞部洲，在这一轴之中，这个诸国呀、啊、他都能够统领，那么就归他所写了啊。统轮王呢是那个统领这个东南二轴的诸国，东是东胜神州，南是南赞部洲，那么在这两周之中，诸多的国家呢，它可以同显。银轮王呢，可以同轮这个东西南三周，是东胜神州、西宁贺州、南赞部洲这三周之中，诸国呢，它可以同显啊。这个金轮王呢，就是他那个同领这个四大部洲啊，乃至连这个北极鲁洲一样可以同领。那么只要即位就王位，那么只要等到这个金轮王啊，他要接这个金轮王位的时候，等他接这个金轮王位的时候，那么就有自然的一个这个金轮宝，自然现在起起。那么这个金轮宝呢，并不是这个世界人造的，它是自然而现起。那么这是这个金轮王他这个福大因缘所感，是自然现出来的这么个金轮宝。那么这个转轮圣王呀，他要乘着这个金轮宝，在这个一天之内呀，可以这个走回巡游这个四大部洲。那么金轮王出世的时候呢，这个海水呀，这底轮这个向下降，就落下去了。那么这个海边呢，自然现出了这个金轮王的这个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呢，能够通达这个四大部洲。所以他在一日之内呢，能够游行这个四大部洲。轮王有七宝，下边就讲第一金轮宝，第二象宝，那么这个第三这个马宝，第四泥宝，第五主帐宝，第六这个将军宝，第七的宝藏品啊。那么这个就不解释它了。那么这个金轮王呢，也有一千个儿子。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呢，他是以这个十善。以这个十善十种的善法来教化世人啊，以至于我们这个身善、口是意善，用这十种的善法来教化这个人民啊。四周皆佛，四大部洲呢皆是一佛穷。那么经论之大呢，有这个一游巡，这个游巡呢有三种：小的四十里，中的六十里，大的八十里。那么这个欧益大师所举的呢，只是按这个最小的这个四十里而举出来，啊，也就最小的游行而已。假设要是根据这个十六观经来讲，以及这个宝积经中啊五量寿如来会，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明的呢，那么那个莲花之轮呢，大小啊，实在 不可以歇了。那么就是有的是很大很大的啊。由于这个同居净土的众生啊，既有凡夫，也有这个圣人。那么他所感的这个身相呢，也有这个大小这个不同。既然这个身相大小不同，所以他就所感这个莲花，以莲花为父母呢，也就不等了。在这个十六观经中讲话，一一之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在每一个七宝这个花池之中，只有六十亿的这个七宝莲花。那么团也正等十二游行，那么每一朵莲花有多么大呢？这个团就是这个十方啊，这个版面，这个叫做团圆。正等是正相均等，有多大呢？有十二游行这么大。那么每一朵莲花都有十二游行这么大，而且呢有六十亿这个七宝的莲花。那么可以说，虽然大呢，而彼此不相长来，也就等于那个韦默居士的丈室呀，他只有一丈的这个一丈街房的一个石室，可是呢他那个涌呢八万四千这个石子座。所以这个有人怀疑这个十方众生要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人满之患。那么你要看这种情形呢，就不会有，永远极乐世界也不会有这个人满之患啊。所以大本经池中莲花或一游行，乃至啊这个乃至有这个八游行、七游行等这么大的莲花。那么这都是根据众生啊他自己的功恒，那么他说的他自己的修持，也是唯心所现的这个大小的，那个不等啊。问莲花大小何以相其甚远呢？那么下面也是这个圆印老法师是这么一个问的啊，说是这个七宝池中啊所有的莲花，那么越大越小啊，不完全这个相等，为什么相距还有这么多远的呢？有那个一游行甚至于这个七游行以上的呢？答：有十方念佛众生功夫清淡不等，故所感莲花大小不一。那么再是说，在这个因为往生极乐呢，极乐世界呢有十方世界呀，凡是这个持名念佛的众生，那么他的功夫这个横门，还是属于这个殷勤，还是属于这个懒惰懈怠？那么在这个殷勤是懒，这个懒惰这个不能够平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所以他由因所感之果，所感的莲花之果呢，也就有这个大小不一了。先前有一众生闻说净土法门，那么下面是照这个事实来解释啊。就如果吧，先前呢有这么一个众生，那么他听到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持名念佛这个净土的法门，那么他马上呢就发出这个真实的信心来，也就发愿持名。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七宝莲池之内呢，随即当时就产生出来这么一朵这个莲蕊啊。那么在这个莲蕊之上呢，就表这个持名念佛横着这名字在这个莲花之上。如然精进念佛，假使说这一个恒者他是精进一心的念佛，那么这个七宝池中这个莲花呢，就一日比一日大，一天比一天茂盛，而且它这个光明也是日日的显明。如中途退堕，假使这个持名念佛的人呢，他在这个中途有这个退堕之心，也就懈怠懒惰之心了，没有那么的精进了，或者呢他另学其他这个别种的法门，就如同止观呢、参禅呢、持咒等，这莲花枯萎。那么是这样，这个七宝池中这个莲花呢，就一天一天呢，渐渐这个枯萎了。倘一生修持到底， 假使这一个持名念佛的人，他一生之中啊精进修持，那么甚至于啊这个这持名念佛一直到底，乃至这个命中，这命中是弥陀接引往生，即生此莲。那么到这个时候啊，这个人呢，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呢，就接引这个人啊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就生在这一朵莲花之中。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现在发心念佛，那么随时极乐世界这个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出生。那么这个是理由何在呢？这正是属于唯心所现啊，并不是说我们还要一步一步由这个十万亿图走去才能够往生，不是那样子。只是我们心念一动，那么莲花一生，那么我们往生的时候也是心念一动，就随跟随着阿弥陀佛已经就升到极乐世界了，名为脱之莲台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将我们这个行者就脱在这个九品莲台之内了啊。以九品莲花为父母，那么这正是平常讲，那么就是我们往生呢极乐世界呢，就以这个九品莲花为我们的父母，那么也是为这个众生所生啊。而且这个每一朵莲花呢，它都是属于这个微妙相接。那么能生的莲花，即在微妙相接所生的众生呢，当然那是这个属于这个清净受生。好，花开见佛，等待莲花一开，就可以见到这个阿弥陀佛，那么诸大菩萨。是莲花乃以反射之功，那么是这一朵莲花呢，正是以下反复之时刻的玄光。啊，这是远离这个，那么这个持名念佛的这个法身慧命之神智，其实学功神智呢，都是一个譬喻，就譬喻这个莲花的意义啊。一啊，莲意持轮者，那么这个莲花，那么还有譬喻这个持轮，这个轮是什么意思呢？是吧？不但壮烈之行，而且是表烈之德。那么不但是啊，这个莲蕊呀，它这个形状好是这个莲花之形，而且呢，那么这个也表示有这个莲花之德。莲花之德是什么呢？就是它出泥而不染。这正是表示啊，这个众生往生呢，也是离开这个垢秽。轮有蕴在意，那么这个譬喻这个轮呢，这个轮呢也有这个蕴在之意，可以说蕴在这个持名念佛的人呀，出离娑婆之苦，那么蕴在持名念佛的人呢，可以往生极乐之乐，所以这个轮呢有蕴属这种意义啊。而至华轮，能指十方，那么这个能指十方，那么可以说能指这个十方世界，蕴在十方世界的众生，那么指这个极乐世界。那么接引众生出离苦海，往生极乐，那么这正是表示阿弥陀佛呀，他在十方世界那个接引这个十方世界众生出离这个苦海，往生极乐，也就是离苦得乐啊，可谓弥陀大愿传，是普在众生同赴圆池海会的意义啊。青色名油白罗，黄色名巨无头，赤色名白头目，白色名粉陀利。有神生有光，故莲宝亦有光。然极乐莲花光是无量，此亦量也耳。微妙相接，量坛莲花似的，这儿非形也微，无碍也妙。非形之非尘，故结也。莲宝如此，神神可知。那么向下这一段呢，这罗毅大师啊，解释这个世事莲花的意思啊、嗯，那么也解释这个莲花的四种这个功德的意思啊、嗯。 秦学名犹太名犹伯罗，这个反义是犹伯罗呢，反到我们中国呢就叫这个秦学，秦学的烈火啊，实际就是秦学。黄石名鸡窝头，反义鸡窝头，反到我们中国呢就叫做黄石的烈火。赤石名白头墨，那么反义白头墨，那么反到我们中国叫做赤石的烈火啊。白石名粉陀利，反义粉陀利，反到我们中国的叫做白石的烈火啊。那么这说明这个四是烈火，有神圣有光，故烈宝也有光。因为啊，这个往生的众生啊，他是以这个持名念佛，或者是观想实相等念佛啊，那么他这个能生之身呢，那么他本身就具足有这种光明。那么有是之故，那么他所生的，那么他生在这个莲宝之内呢，反映这个莲宝呢也有光明。然极乐莲花光是无量，是一亮也。然而在这个极乐世界呢，它这个莲花种种实实的莲花，而且这个既然是它随着某一种颜色而放某一种光，那么颜色既然无量，那么它所放之光呢也当然是属于无量了。这就是光实无量，此亦了也。那么单说这个事实，就这个秦是秦光，黄是黄光，赤是赤光，白是白光，单也这个事实之光呢，这是这个文料啊，文字的这个料料的来说。微妙相角，列谈莲花四德。这个微妙相角这个四个字啊，是简单的，也是料料的称叹这个莲花有这四种的功德。那么下边就把这四种功德也讲出来了啊。这是非行也为，这个者是什么呢？他虽然有这个莲花的体质，但是呢，好像是那个非行，好像是没有形象一样，叫做这是非行。但体质是有而非行，而非行，所以就叫做为。无碍也妙，那么就好像前边吧，有六每一个花池之中有六十亿的莲花，彼此呢无所障碍。而且呢，还可以随心顺意，所以叫做无所障碍，所以叫做妙。非行则非尘，那么既然属于非行，那么也就不是属于尘境。那么既然不是属于尘境，那就没有这个染污之意，所以故作叫简。那么这个也正是表示这个唯心所现啊，这个无尘可染的意思了啊。这莲宝如此上生可知啊，那么能生这个莲宝啊，这个莲花呢尚且如是，具着如是这个种种的功德，那么所生这个众生之身呢也可想而知了。那么下边这个再看这个圆净老法这个讲义啊，持名莲花光时，那么这一段文呢就一些说明这个四十莲花这个光无量，色也是无量，既然有无量之色，所以就有无量之光。然后呢，就举出这个莲花的四大，莲分四色，色个有光，有众生神有光明，故莲宝有光明。光是本应无量，事实呢也是了也啊。微妙相结这四个字呢，是了了谈这个莲花的四大啊，既要了谈呢，导致莲花之大恨呢，也不知其事。这是飞行也为，这个折乃是指这个七宝莲花这个体质，行量之大小呢不能够决定，所以叫做折如行啊。是干水念佛而现，这个干干呀水这个念佛众生他这个功恨是大是小，那么他说的他的见地是深是浅，那么他这个善根是深是厚，随他这个念力啊而现这个是大是小，那么这也是表示唯心所现之意了，故曰叫做非心，就没有一定这个大小之心啊。无碍圆妙，那么是自在无碍不可思议啊。 这个也就是说，那么这个自在呢，也就是随心顺意的意思啊，比这个自在无碍。那么所以叫做不可思议。那么十方众生发心念佛，十方世界呀、啊，所有的众生，只要任何一个众生他能够发心呀、啊，持名念佛的时候，那么这个莲花之种呢，就把他这个名啊就裱起来了。勤怠财分荣苦顿矣。那么他这个殷勤懒惰，那么刚刚呀、啊、这个分出来殷勤懒惰，那么这个莲花呢也就马上就分开了，叫荣苦顿矣，或者这个光荣，或者是苦解，顿时呀也成矣了。是为感应明复妙。那么这个正是属于这个心境，这个那么殷勤懒惰，这是属于心理。那么莲花这个光荣苦，这个苦解呢，这是境，这正是属于啊心境呀，这个冥冥之中的感应，叫做冥复其妙。有上中下三品，感随共亨，无量往生不知错谬，是为胜劣分明妙。又在这上中下三品，或者是这个三品分为九品，是感随共亨，感感随其他自己这个持名念佛这个共亨。这个共亨呢，就是这个事理离心啊。那么这个见地呢，是他见理的神奇，或者让这个次第三观离心的三观。那么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是往生在极乐世界的，没有就是不知错的，没有一个呀、啊、有这个错谬的，没有说是我往生之后啊，生在其他人莲花之中，其他的人往生之后生在我的莲花之中，没有这样的错误。是为胜劣分明。那么这个呢，正是表示这个殷勤以懈怠的心理，那么所感这个莲花之境界，这个果报呢，那么殊胜下劣分明，分分明明，叫做胜劣分明妙。想者，那么偶遇大师没有解释这个想，那么这是圆净老法师把这个想者解释。想者，彼土之莲，光舍即胜，香气应矣，非十方莲香可比。那么比极乐世界这个莲花呢，那么它这个色相既然无量，所放之光明呢也既然无量，那么光舍既然殊胜，那么莲花之香气呢，当然也不同我们娑婆世界，就是非同十方莲香的可比呀、啊。非形就非尘，那么既然没有这个形质相状，所以说这个莲花呢，而不是属于这个尘尘可见的。那么既然非有这个一定大小之形者，这自然非是这个实尘得用，而全体唯心所现，那么这很明白，很明确的啊。越是菩提妙境明体，故也非尘故解也。那么下面这一句呢，是圆应老法师讲引这个楞严经的话。这个楞严经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色空界闻，就是说我们能见的这个眼耳，那么所见的这色空都是什么呢？原是菩提，完全是属于菩提妙境明体。这妙境明体指什么呢？是指我们这个本觉心性，也就是由这个本觉心性呀、啊、而升起这个界闻，只属于能见，所见的呢就是色空。那么再正是表示唯心的意思，故也非尘故解。那么既然是属于唯心所现，它不是属于这个尘境，既然不是属于尘境，哪里还有情节不情节呢？哪里还有染物呢？这故解也。莲宝即广施名有，这个莲宝，这个即能生这个莲花的藤宝啊，既然是这个广施都是无量，叫做名有啊，微妙详解。这生身庄严殊胜可知啊。那么上面这个能生的莲宝是微妙详解，那么这所生的众生，就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那么他这个身形的庄严，身形的这个这个殊胜，那么由此可知了。那么以上呢，把这个 极乐世界众生所生之处呢，那么解释一尽的。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这是属于集智课第二解释佛理，这个解呢就是解说，那么把这一段把上边在这个经文把它解释了。那么学是什么呢？学是完全是阿弥陀佛的这个阅历横历，就说成就啊。舍利弗，那么佛又忽略于这个当机啊，这个舍利弗尊者讲说极乐国土啊，那么以上啊我同你所说的这个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清净的国土，那么这样所成就的如是，就如是以上所说的这个种种的功德庄严，以报的种种的功德庄严，正报的广受种种的功德庄严。那么究竟这种功德庄严是毕竟从何而来的呢？它的来源毕竟是如何而有的呢？是皆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大恨，那么这大慈大悲呀、啊，是应众生的这一种之己而成就的。所以这个完全结文学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恨力，只说成就的极乐世界。上面住处深处种种庄严，皆是阿弥陀佛大愿大恨。成行功德之所成就，故能别也四种净土菩萨十方三世一切凡圣令往生也。那么这是要解这种这个名，这说明了，说明这个以上的前边所说的极乐世界的众生居住的地方就是那个楼阁，生处的地方是七宝池这个莲花之上，那么就说明这个住处，说明这个生处啊、也就是有情众生的住处，有情众生的生处，那么前边已经是解释过了。那么在这个住处也好，生处也好，独有这个种种这个无量的庄严，难思难议。那么在这一种这个生处住处种种的庄严呢，皆都是呀阿弥陀佛。那么此等庄严皆都是这个阿弥陀佛在这个因地之中，那么对这个四智界王佛所发的这个大愿，就是四十八种大愿。这个大恨是什么呢？是在这个佛在这个历劫之中啊所行的这个六度万恨。这正是属于佛的庄严，那个大愿呢，正是属于这个，这个智慧的庄严。那么历劫之中所行的这个六度万恒呢，这正是属于这个佛的庄严。那么这两种的庄严，这叫做乘性所成的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一正二报这个种种的，这种种的功德庄严，完全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和这个大恒之所成就。那么这两种功德呢，是属于这个由修德而成就啊、那么也是由这个阿弥陀佛呀，他乘性而发的大愿，乘性而这个修的这个力觉修这个大恒，所以在这个乘性的功德，这个修的有功性的方学，在性德方面把这学学出来了，那么就是成了这个事实上的这么一个极乐世界。那么也是有性的而成为四照，那么怀疑这个四照呢，表示是属于性具，叫做乘性功德之所成就。故能有事之故啊，而能够普遍的庄严极乐世界的四种的净土。这个也能够普遍收摄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的凡夫，所有一切的圣人。那么使令这个凡夫也好，圣人也好，皆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极乐世界的四度之中呀、啊、而这个 这个可以这个享受极乐世界这十种骨头之中这种果报。那么在这个普沙十方三世已经反身这十度，就是说那么阿弥陀佛在这个人地之中法欲而行这个六度万恒，也就是说现在呢已经成就极乐世界统居国土的众生，所以能够普遍受舍呀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这个反身而来这个而生在极乐世界统居国土之中，或者受舍十方三世一切反身呢生在方便这个统计骨头之中，或者十报激光这个骨头之中，或者呢在这个统计图之中呢收拾这个反复与圣人，在这个方便图之中呢可以收拾这个统教这个反复与圣人，在十报骨头庄严之中呢可以收拾别教的反复与圣人，在这个激光骨头之中呢可以收拾这个圆教的反复与圣人。那么或者这样的解释呢也还比较很清楚啊，所以那个故那个遍也普遍的庄严十种净土，也能够普遍受舍十方三世一切的凡夫一个圣人，使得他们皆都可以往上极乐世界。这个看这个讲义啊，持解释佛理。那么这一段文呢可以说是把这个解说这以上所说这一段文，那么学士呢但是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横的啊，故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也胡舍利弗告知曰，说极乐国土啊成就如是，这个如是两个字呢是指上边啊，指上边的牲畜或者这个住处这种种的庄严，解释阿弥陀佛呀在因地之中说佛的大愿所行的大恨，这称性功德就说成就，这个称性呢就因为他性中本具的这一种大愿大恨种种这个这个以正二报种种的功德，所以在这个事实方面呢才能够造成叫做只说成就，那么再就是修得有功性的方学啊。愿恨为能庄严，这个大愿大恨呢是阿弥陀佛叫做能庄严的，那么极乐世界十种的净土这是属于所庄严的，那么这是也阿弥陀佛这一方面呢也解释这个以正二报大愿，正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之中对法为这个法藏比丘当时对这个世自在王佛发四十八种大愿，那么在这个第三十二月引沙瓦达佛，这个达佛就是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啊，就达佛啊。自地以上只以虚空，那自地从这个地面以上乃至一直到这个虚空之中，那么所有这个宫殿楼阁，这个馆呢也是楼阁，宫殿楼馆呢也是宫殿楼阁等，那么这个池流华树，那么池也就是七宝池，流在那八功德水流啊，这个珠宝横竖，那么七宝莲华等，那么就是凡是这个极乐世界各种所有的一切呀、啊，那么一切的万物啊，这个一切万物只是并不是指的万物，只是液体多就是了啊。皆以无量杂宝，那么完全是用这个无量这个杂食之宝啊，种也是杂也就或者种种珠宝。或这个以这个八千种相而共合成，而共合合呀，这个说成。那么这是说明这个说成，还有这个那么也是奇妙。那么这个也是呢，就庄严，那么笑是其他巧妙，那么超出这个其他这个诸佛国土啊，所有这个天人的宫殿，这个天人的宫殿。其相普心十方世界，那么他这个说明这个相，这个这种种杂宝八千种相而共合合嘛啊，其相呢这个普心呢是那个十方世界， 假设在这个十方世界之中，所有这个诸菩萨等呀，闻到此香呢，解那个解那个这个修持这个念佛之恨，就获得慈悲念佛之恨。然不二者不相见。假使现在我发的这种愿，将来这种愿力不能够成就的话，那我就不起正觉，就是不成誓不成佛。那么既然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可见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已经也是实行了，已经在实实在在的已经成就了。这是圆圆老法师把这个大愿这个引出来，下边再说明这个大恨。这就说明阿弥陀佛呀，对这个世界王佛发了这个愿之后，然后呢，就根据他自己这个愿力，这个愿力其实也是志向，根据自己这个志向啊，这个精进勇猛的去进行去修持，那么就修持这个六度万恨呢，在这个无量的恶生奇绝之中，勤修什么呢？勤修菩萨之恨，菩萨之恨没有其他的，就自利利他这六度万恨。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大愿大恨的来源啊，在这个《大本弥陀经》中讲，法藏比丘以世自在王佛说杀取二十一亿这个佛刹清净之恨。那么这个杀取就是采这个杀的手杀取了就采取，这个手杀采取的有二十一亿这个佛刹之中。那么他是不是完全采取呢？不是的，在这个十方，在这个十方世界二十一亿这个佛刹之中，是有哪一种是比较好的欢喜的，他就杀取，不好的就不杀取。所以他在这个二十一亿这个佛刹之中啊，是解别就采取首杀，成为这个清净之恨。那么他既然有了这一种的榜样，所以他在这个发愿之后啊，就以这种愿，就以这种恨力来满他这个愿，成了这个清净功德，就是以业而庄严，成了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世中的净土。称性功德者，那么就下面解释这个称性功德，就称和真如自性，这个自性呢，也就是本觉这个自性。这个真如呢，真而如妄，如而不动，其实这个就是那个诸法如意的这种意义啊，也就指我们自性本觉自性的本体。因为我们这个真如自性之中啊，本来就具足着种种的功德，你好像这个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呢，这种种的功德在任何一个众生之中，这个本性中悉皆具足，没有哪一个众生是不具足的。那么在这个本性之中呢，是这个人人本具，各个不无，是彼此悉皆平等的啊，只开始在你这个事照方面呢有所不同了。所以这个本具功德，既然本性之中具足这种种的功德，那么以此呢而为庄严，庄严什么呢？庄严极乐世界。那么还以此庄严极乐世界是种功德呢，以佛如同本性之中本具，由这个本性成为这个世照，还以这个世照而学出自己的本性所具啊、哦。但非佛力是不能成就。那么下面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使我们要是念佛往生的时候，往生到极乐世界，能够享受这十种清净国土的这个功恨的话，那么我们又是如何成就的呢？是但非佛力。假使不是仰仗这个阿弥陀佛，他最初发愿以恨而建立成这么一个清净这个极乐世界。那么在我们的心中呢，就不能够有这种思想的学习，既然不能有这个思想的学习，所以也就不能够引发起我们自心之中啊本具的这种功德。因为有阿弥陀佛这个思想的学习，所以我们假借阿弥陀佛的本质证而升起我们这个自心之中的本具这个代之证。所以这个，那么根据阿弥陀佛的本质证，升起我们自心之中这个代之证。所以我们往生之后呢，也就等于我们自己啊持名念佛这个功德，所以将阿弥陀佛的善根福德，升为自己的功德。所以就 但非福力啊，那么一切众生就不能够成就，是假借福力呢，那么一切众生就能够成就了。那么这就是说明这个应生福谢之本性灭，脱外一成唯心惯力，那么就是这种道理啊。故曰成行功德之所成就，别以四种净土者，就是有这个真性，这个真性也就是真如智性，因为它的圆满周遍的缘故，是故人能普遍庄严极乐世界之中的四种净土。阿弥陀佛，那么大愿大恨是究竟已经圆满了，已经成佛了。那么他所庄严的这个极乐世界四种净土呢，阿弥陀佛那么大愿大恨是究竟已经圆满了，已经成佛了。那么他所庄严的这个极乐世界四种净土呢，正是为这个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而转这个掌上之语。既然为十方世界众生而转掌上之语，也就可以代替啊这个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这个凡夫，所有一切的圣人，那么自己心中啊本来具足的这个极乐世界种种的庄严，为这个十方一切众生这个所愿之境界。所以这个十方世界一切的凡夫一切圣人，因为业念